妙丽儿已经先回去了，因为父亲猝死，她带着一岁大的罗杰赶回去奔丧。罗杰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在美国大使馆给他登记了美国国籍，但没办护照。虽然大使馆答应连夜紧急办理，但时间仓促，来不及给他拍护照标准照片。啊哈，有个当地摄影师卖给我一张其他婴儿的照片，连我们都分不清谁是谁。我留下来做完最后的戏剧演出，演出必须照常，处理掉房子，然后最后一次放纵自己和好友，也就是大教堂中的谋杀合唱团里的简·卢埃林，结伴坐搭车客去意大利。他后来还会在纽约和我们见面。这次旅行我最得意的是在等待搭车的间歇，把李尔王的第一幕都背出来了。最荒唐的是，我想以拜谒墓地的方式向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致敬，在法国南部。我叫住一个农民，脱口说出一句法语，大意是：您知道英国大作家 D.H. 劳伦斯的墓在哪里吗？不出所料，他一脸茫然，肯定是对我的破法语一个字也没听懂。何况他根本不可能知道25年前去世的大作家启人启事。那天我在一家当地书店才发现，劳伦斯确实在旺斯去世的，但他妻子弗里达最后把他的骨灰带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安葬。另一个浪漫情节破灭了。在罗马，我见到从剑桥来的美国好友梅格·格林菲尔德。他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，获得两年期福布赖特奖学金到剑桥留学，但他讨厌剑桥的一切，从天气到校规。他直接无视本科生不得有车的禁令，还讨厌女房东家的蜘蛛。彻底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，他把他最爱的一件大衣送给当地唯一的干洗店，全国连锁的帕斯特普拉干洗店。结果一周后，衣服拿回来时，他被紧紧扎成一个小方块。梅格不仅很有钱，还很挑剔，于是他离开了那里。他在罗马待了几年才回国，别的不说，那里的咖啡好极了。我介绍了他第一份工作，加入阿德莱·史蒂文斯1956年的总统竞选团队。只要他在纽约住，每到圣诞节就来我家，我俩就组成梅格和鲍勃双人喜剧组合，比尼克尔斯和梅还早呢。可惜观众只有缪里尔、小罗杰和少数几个好友，也许我们的表演并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幽默。梅格又滑稽又刻薄，而且越来越热衷于政治。凭借他的写作才华，他先是在记者杂志工作，接着20年又在华盛顿邮报担任评论版主编，还为新闻周刊写专栏。换句话说，他成了地道的华盛顿政治圈内人。然而他依然是一个坚持不懈揭穿谎言的人，就像是他那个时代的莫林·多德或盖尔·柯林斯，他还是凯瑟琳·格雷厄姆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。他罹患癌症以后，凯瑟琳每个星期都驾车送他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治疗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编辑凯瑟琳的自传时，梅格给了我莫大的帮助。他会对凯瑟琳直言不讳，让我对书稿可以处理得更有分寸。梅格于1998年去世，我悲痛欲绝。他是我的同龄好友中第一个去世的。我在华盛顿大教堂的悼念仪式上发言的时候，发现我肯定是现场他的朋友中年纪最大的，也是唯一见证过他珀斯特普拉干洗店时期的人。梅格和鲍勃的时代结束了。梅格放弃第二年的奖学金以及离开剑桥的那种快乐，坚定了我也要离开的决心。意大利之行是我最后一个不回到美国、回到真实生活的借口。我渐渐明白，即便抛开逃避责任不谈，我也已经变成一个我不喜欢的人，傲慢，只知道享受当一个本地名人。到我在学期中途离开时， 剑桥的本科生报纸在头版上做了报道，标题是格特利布走了。格特利布就这样走了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溜走了。我情绪低落，愤怒，后悔让缪里尔独自先回国，也对自己接下来会怎样，要做到什么感到茫然，还欺骗自己说不害怕，主要是不害怕工作。我当时不知道，正是工作拯救了我，我一生都是如此。